所以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我基本上总结了前两个星期的教导。我告诉你，这实在是太强大了。大多数人没有在约瑟的生命中看到这些真理，大多数人没有实际去应用。大约4500年前，约瑟身上所记载的内容，到他们今天的实际生活中，你必须要能够去应用。它不仅仅是4500年前发生的故事，我们需要看见与我们有何联系。我告诉你，其中有太多的相似点。约瑟身上发生的事与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运作方式，以及魔鬼攻击我们的方式，你需要学习这些东西。总之，我已经总结了大部分内容，让我跳到创世纪第41章。在46节中说，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，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。这确实非常重要，这是一些你不只是读读而已的内容，你必须进行比较，你必须学习并将其结合起来。如果你回到创世纪第37章，我觉得是第2节，约瑟在17岁的时候，神给了他这两个梦，他会被提升，他的哥哥们会来向他下拜，这为他提供了就像一个锚，指明了方向，让他在经历的所有事情中保持稳固。根据创世纪第37章，这事发生时他是17岁，他站在法老面前时已经30岁了。所以如果你学习并把这些结合起来，这意味着13年以来，从神赐给他异象到他看到第一个积极的事情，他被提升并成为埃及全地的二把手，这13年以来只有负面的事情发生，成为奴隶，被陷害，被关进监狱，被你帮助过的人忘记，这13年的时间一切都是负面的，但他在这里最终就像奶油一样浮到了顶端。我告诉你，这不会发生。如果你变得苦读，如果你失去了意向，如果你成为牢骚抱怨者之类的人，尽管只有负面的事情发生，约瑟却在13年里保持着忠心。而且我必须从不同的地方引用经文，但让我这么说，当我们读下去时，我相信你可以在圣经中验证这一点。但是在约瑟统治埃及的7个丰年里，收集了所有的粮食，你知道收集了7个丰年所有粮食的1/5。而在荒年开始的2年后，约瑟的哥哥们才第一次下到埃及，试图要购买埃及地的粮食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加起来，他30岁时站在法老面前，7个丰年，2个荒年，这样就又过去了9年。这意味着已经过去了22年的时间。自从约瑟看到这两个异象、两个梦，22年之后，他才开始看到他们的实现。13年后才看到第一件积极的事情，这是我从约瑟身上我学到的最重要的功课之一。如果你一直保持忠心地度过了所有的艰难、奴役、被关进监狱、被诬陷、在监狱中被忘记，如果你在所有这些事情中保持忠心，我们大多数人，如果你幸存下来，你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第二人的那一刻，而且你对埃及拥有完全的控制，以及埃及军队，法老甚至说你的地位仅次于我，没有你的许可，任何人不得擅自行事。他给了约瑟完全的控制权。大多数人在你拥有那种权柄和能力的那一刻，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回到迦南，我们可能会包围哥哥们，我们会强迫他们借着所有军事力量，我们可能会迫使他们跪下来，我们会让这个意象成真。但约瑟又度过了9年，在他拥有了绝对权力，可以做任何事情之后，他却等待上帝来实现这些意象。对我来说，这是约瑟生命中最伟大的特征之一，这也是其中一个 当今世界极其缺乏的特征。你知道，骄傲有很多不同的定义，大多数人认为它只是自大，认为自己比其他人都好，但我认为谦卑的核心价值之一，就是你不会刚愎自用，自我依靠，依靠自己，靠自己做事情。有很多经文都与此相一致，箴言第三章第五节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诗篇第75章第6节说，高举非从东，非从西，也非从南而来，是神使这人降卑，使那人升高。你知道吗？真正属神的谦卑，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就是你不会自我提升。这并不意味着你不会被提升，因为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中说，你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升高。但你不是自己高举自己，你把自己交托给神，你让神成为提升你的那一位。你不是一个自我推销者，也不刚愎自用，你不试图强行让事情发生。我告诉你，在大部分人身上，这点都是缺失的。大多数人，如果你13年里都保持忠心，度过了约瑟所经历的，今天的大多数人，当你有能力靠自己让这些意向实现时，你早就做了。但约瑟依然保持对神的忠心，他等待着让神来实现这一切，他谦卑自己，神就在适当的时候高举他，他从未忘记这些意向。事实上，在第42章中这样说，我会跳过一些经文，总结一下，旱灾变得非常严重，在迦南地，所以12个儿子的父亲雅各告诉他的10个儿子，因为约瑟已经去世了，据父亲所知，据以色列所知，他以为约瑟已经死了，而最小的儿子便雅敏是约瑟的弟弟，他是拉结所生的唯一另一个儿子，所以他最爱拉结。当他以为约瑟已经死了后，就只剩下便雅敏了，他紧紧抓住他，不让他离开家，于是他派了10个兄弟去埃及买粮食。看一下第42章第6节，经文说，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，跳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。约瑟的哥哥们来了，脸伏于地向他下拜。你知道吗？这就是约瑟曾经看到的异象，不过还不是异象的终结。当我们继续分享时，我会重点强调这一点，但这不仅仅是他的哥哥们向他下拜而已，这事就发生在创世纪第42章第6节中，但他们还有两三次前来向他下拜，直到最后一次，他们才真正谦卑下来。我还会再次提到，当我们讲到创世纪的第44和45章时，但这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下拜，他们需要在心里需要改变，他们需要谦卑自己，他们必须走到自己的尽头，这就是约瑟所等待的。在第7节中说，约瑟看见他哥哥们，就认得他们，却装作生人，向他们说些严厉话，问他们说，你们从哪里来？他们说，我们从迦南地来涤粮。约瑟认得他哥哥们，他们却不认得他。当然，约瑟被卖为奴隶时才17岁，所以他已经改变了很多。另外，我确信他穿的都是埃及服装。你知道，我不太确定，但每次你看到这些埃及官长时，他们都戴着头饰之类的东西。所以约瑟在他们看来是不同的，但约�瑟能够认出他的哥哥们。第9节说，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是奸细，来窥探这地的虚实。这是我得花点时间来讨论的，因为我认为大多数人都认为约瑟对待他哥哥们的方式是出于苦读，出于报复，是一种复仇，他试图伤害他们，就像他们伤害他一样。我听到的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解读约瑟的生命，我一点也不相信这个。事实上，就在第9节中说，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，就对他们说，这就把他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的话跟他的梦联系在一起。 我再说，这个梦不只是约瑟的哥哥们身体上向他下拜，他们在第42章第6节中已经做过了，但他们需要在心里向神下拜，他们需要谦卑自己。我一开始就提到过这一点，但约瑟的哥哥们是邪恶的，邪恶的人。你知道，在当时，他们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政府在控制。事实上，在士师记中这样说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。当他们下到埃及时，是有埃及政府的，但迦南地却没有国王，他们是由士师所治理的。人们几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他们做了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。流便，雅各的长子，或称以色列后来改名后的流便，与他父亲的一位妻子乱伦，不是他的母亲，而是他父亲的一位妻子。他有多个妻子，他犯了乱伦罪。然后西面和利未进去杀害了示剑地数百个人，示剑城，他们把他们都杀了，他们俘虏了所有的妇女和儿童。我的意思是，这太残忍了，他们杀害了数百人。他们所做的不会让西面和利未所做的合理化。然后在创世纪第38章中，你可以读到犹大跟自己的儿媳乱伦，她怀孕了，并跟她自己的公公生下了双胞胎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些都是坏人，他们很邪恶，他们无法无天，他们任意妄为。神做了很多事情，他不只保全了他们的命，通过提前差派约瑟预备将要到来的饥荒，但这个意象的一部分是看到这些兄弟最终向神屈膝跪拜。不只是约瑟，同时他们走到自己的尽头。随着我们继续推进，我会给你看事情就是如此。所以在第9节这里说，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是奸细，我认为其中存在某种联系。约瑟意识到了神正试图让这些人走向自己的尽头，他们将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先祖，这就是他们的家谱。这些人都很坏，神正试图把他们带回到他们承认神权柄的地步。他们谦卑自己，所以约瑟在利用这事。他之所以指控他们是奸细，不是因为他的苦读，他想要惩罚他们。他看到神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，他们需要谦卑自己，走向自己的尽头。我真的如此相信，当你看到故事的全貌时，我们今天没办法全部讲完，但是当我们继续讲约瑟人生时，你会发现这就是所发生的一件事。我指的是犹大，整个团队的发言人说，他们的罪已经暴露了，我们的过犯，神要追究我们了。他开始认罪，谦卑自己，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，去拯救他父亲和他最小的兄弟便雅悯的生命。这与他22年前所做的完全相反，当时他还愿意杀死约瑟，所以他的内心发生了变化，这是通过这些事情发生的。所以约瑟认得他哥哥们，他们却不认得他，他指控他们是奸细。看看这些人的反应，经文说，他们说，我主啊，不是的，仆人们是来涤粮的，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，是诚实人，仆人们并不是奸细。约瑟说，不然，你们必是窥探之地的虚实来的。他们说，仆人们本是弟兄12人，这些都是实话。当然约瑟知道这些事情，继续说，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，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，有一个没有了。换言之，他们是说有一个死了，说的就是约瑟。当然他还没有死，他是指控他们是奸细的官员，但他们不知道。在第14节中说，约瑟说，我才说你们是奸细，这话实在不错。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若是你们的小弟兄不到这里来，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，从此就可以把你们证言出来。你们中间打发一个人去，把你们的兄弟带来，你们都要囚在这里，好证明你们的话真假。若不然，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你们一定是奸细。 于是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。到第三天，约瑟对他们说，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要这样行才可以存活。你们如果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救你们家里的饥荒，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，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，你们也不至于死。他们就照样做了。接下来继续说，留下的就是西面。在第24节中，西面雅各的第二个儿子被关进监狱，其他九个兄弟则回家去了。在他们返程时，他们在途中停了下来，在他们所住的客店，他们打开了口袋，要从里面取出一些草料，一些饲料来喂他们的牲口。当他们打开口袋时，他们发现他们已经给出去用来抵粮的所有钱回到了各自的口袋里。当这种情况发生时，他们说，天哪，神向我们做的是什么呢？他们被指控为奸细，现在他们拿回了所有的钱，他们担心自己会被指控偷窃属于法老的钱，所以他们就开始害怕了。他们回到了家，见了他们的父亲雅各，当然必须告诉他为什么西面没跟他们一起回来。他被关进监狱，他们说，我们不能回去买更多的粮食，除非我们把便雅悯一起带去。再说一次，便雅悯是雅各最小的儿子，也是唯一的儿子。雅各认为跟拉结所生的只剩他了，他爱便雅悯，他就是不肯让他走。他说，不行，我绝不会放走他。他甚至对兄弟们生气，他说，你们为什么告诉那人还有一个最小的儿子？他们说，我们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他只是明明地问我们，他问了我们你的情况，他问我们是否还有其他兄弟，我们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所以我们就告诉了他真相。不管怎样，雅各说，不行，我不会让便雅悯过去。后来他们吃完了那些粮食，当粮食开始耗尽时，他们需要更多的食物，雅各就叫兄弟们回去再买一些粮食。他们说，我们不能回去，如果我们回去，我们会被当作奸细，除非我们带上便雅悯一起。我们回去的唯一方法就是你让我们带上最小的儿子便雅悯。虽然雅各竭力地反对，但最终已经别无选择，他们都饿肚子了，所以他说，好吧，我让你们带上便雅悯。流便甚至说，你可以杀了我的两个儿子代替便雅悯，如果我没带他回来。最后犹大站出来说，我情愿永远担罪，如果我没带便雅悯回来。他们向他们的父亲做出各种承诺，说他们会把便雅悯带回来。最后雅各说，你知道，回去吧，带上钱。他送了很多礼物，他送了水果、枣子，出自迦南地的各种农产品，当礼物送给约瑟，当然他不知道那是约瑟，送给那地的统治者。然后他做了这样的声明，说，我若要失丧儿子，就丧了吧。最后他不得不到一个地步，被迫允许便雅悯被带走。所以他们装满了所有的牲口，带上便雅悯，这九个兄弟，算上便雅悯，实际上有十个兄弟，回到埃及地，去买更多的粮食。当他们回来的时候，约瑟还是那个收钱接待来买粮的人。当他看到便雅悯时，他问道，这就是你所说的弟弟吗？当然，便雅悯比约瑟年轻得多，约瑟被卖为奴隶时是17岁，所以很可能约瑟认不出便雅悯，因为他只是个小男孩，在约瑟卖为奴隶时。所以他问，这是最小的儿子吗？他们说，是的。然后他说，你们今天要来我家，我要为你们预备宴席。所以他把他们叫到了他家，于是约瑟家的管家把他们带到了他的家里。约瑟是世界上第二有权势的人，那可能是很豪华的一座宫殿，很有档次。兄弟们就去了那里，当他们被召唤并送往约瑟家时，据说他们浑身颤抖，害怕地说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说，我们曾经被当作奸细抓过一次，现在我们被带到整个国家的管理者家里。恐惧袭来，我毫不怀疑其中可能有一些报复， 约瑟可能会从中得到一些满足。但我再说，我不相信这是他所做事情的动机，因为约瑟的生命跟22年来一直怀有不饶恕和苦读的人不一致。我可以带你读很多新约的经文，其中之一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中说的，你还可以找到很多其他经文谈到了不饶恕。你必须能够饶恕其他人，不饶恕某人就像你喝了毒药却认为这会伤害你所苦读的那个人。我告诉你，不饶恕会要你的命，会摧毁你。如果约瑟22年来一直对他的哥哥们怀着不饶恕和苦读，我向你保证，他就不会，他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运行在神的恩膏和能力中，他就不会被提升。所以是的，我相信的确他们心中出现了恐惧，他们开始颤抖，琢磨着到底会发生什么。我确信约瑟可能会从中得到一些满足，你知道，看到其中有一种报复，但这不是他的动机。我真的不相信这个。当我们继续这个故事时，今天没时间了，但是当我们继续这个故事时，我会给你们看到约瑟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他们的益处，他这样做是为了破碎他们，让他们脱离一直以来过的邪恶生活。他们任意妄为，公然藐视神和一切的良善。约瑟知道神在使用他引导他的哥哥们悔改，